拜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天使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越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线，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
很高兴今天早上易伟民选的两首诗歌就很感动我啊！我的诗歌是耶稣，另外一首诗歌就要一直的向着标杆奔跑。我对自己有个很高的愿望，也对各位这边的教会很高的一个愿望，就是能够奔向标杆，达到成熟这是我今年讲到的主题因为到处都看到很多幼稚的教会，都是婴孩基督徒小孩基督徒蛮多的，到处都是，很少看见一个教会信徒长大成熟，灵命刚强，那这个活泼新鲜喜乐满了活力。那我希望我们的教会变成这样的教会，像我自己也是这样那所以呢我是看到福星的景象从博饼聚会看到弟兄姊妹很爱主的现象，对我事实上很爱这个教会希望跟你们一起祷告希望我们的教会真的奔向标杆达到长大成熟如果你读全本圣经，这是天父对我们的期望，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这个完全就是成熟，完全就是神对我们的期望。那小孩子长大不长大，那是叫神圣灵担忧的。好，那我说长大成熟，那怎么成熟呢？有四个基本的功课那第一个就是很认真的读经，因为我们读经从神的话里面得到灵粮，那没有一个人可以强健。如果你天天的都吃不饱，那甚至你只吃奶那你不会刚强。那会读经的人不但吃到奶，还会从圣经里面得到干粮是 steak 一样的，你就有力量那所以我们刚强，因为有灵粮所有肚子饿的人都是软弱的。那一个教会灵粮丰富，那弟兄姊妹读经很丰富，你这里面有力量，这是第一个刚强的条件。如果你天天都吃不饱，那你很饿，你觉得刚强不了。那所以身体是这样，灵魂更是这样。这读经叫我们得到灵粮。那第二个呢，要一个认真祷告。为什么呢？因为祷告使你的灵跟上帝的灵连接起来，不靠势力，不靠才能，是靠我的灵方能成事。这一个人怎么能刚强呢？他必须跟神的灵连起来，你自己刚强不起来的。我们没有这个力量，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是有能力的灵，所以你多祷告，你就跟神连接，你跟神连接，内在有力量，内在的人刚强起来，你才能够征战。因为今天我们也讲征战，属灵的征战，小孩子怎么打什么仗到前线的都是勇敢的壮丁那今天我们教会是打一个属灵的仗，那你不打赢的话，你的儿女就会糟糕，儿女就会被世界吞去。你打不胜的话呢，你自己也是很软弱的。所以我们要靠着圣灵多多祷告，与神的灵连接， 我们做个刚强的人啊。好，第三，我们说每天啊，随从圣灵行事，怎么能够圣灵充满呢？因为你所做的事都到圣灵喜悦，你越顺服圣灵，越被充满，圣灵越多越被充满。所以一个充满圣灵的人，一定是顺服圣灵的人，大事顺服，小事顺服啊，是这样。好，那么第四呢，过教会生活，因为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绝对不是单独的，绝对你没有办法离开教会。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这个葡萄树就是教会。那枝子离开葡萄树一定枯干。你看我信主几十年，我不敢离开教会，来到这里都跟你们博饼，哎，我觉得有生命啊，连在葡萄树上，每次都得到供应。所以教会生活啊，查经祷告，这叫你得到供应的地方。你不能离开身体，拿个细胞呢，离开身体不能活。这第四个很重要的原则，过教会生活啊，跟弟兄姊妹常常在一起。好，那么我讲三个敌人呢，你一定要胜过。一个是肉体，天天跟我们阻挡我们往前的，这是肉体。肉体是我们堕落的天性。每一个基督徒身上都有肉体，你的家人就有肉体，啊，阻挡你跟随主的，啊，你的朋友当中都有肉体，你的同事当中有肉体，常常跟你作对的，啊，他发脾气，他这个嫉妒，啊，他贪心，啊，他有一些不好的话语，都是肉体。那我们基督徒也是，懒惰也是肉体。哎，碰到属灵的事不想追求，所以我们要靠着圣灵啊，致使肉体的恶行，致使里面这个啊，这个骄傲，里面的贪心，里面的妒忌啊，里面的这个每个人对肉体。来教会，如果是碰到很多属肉体的信徒啊，那天天都在吵，啊，天天都在吵，因为很多属肉体的基督徒在教会里面。所以不会和谐，所以都要征战。好，那我们靠着圣灵啊，首先制服自己身上的肉体啊，然后呢祷告啊，帮助你的家人啊，也制服他的肉体啊，教会。好，那第二个仇敌是世界，花花的世界天天都在引诱我们，把时光宝贵的光阴花在世界里头，以致呢我们没有把更多的时间给神，那到头来，人都转了全世界，失去他的生命，失去他的光阴，有什么益处？一寸光阴一寸金，那你把你的宝贵的光阴来买世界的过去的东西，这多么愚蠢！这草木合皆，所以我们必须不贪爱世界，才能够抽出很多时间追求那有永恒价值的东西。就是神的话语，那神的旨意。好，那么今天讲这个第三个大敌人啊，胜过撒旦。这个题目不是常常教会里面有人讲，那我也不是讲很多，但是呢，但是必须讲，因为从创世纪第三章那个对人类，叫整个人类掉在罪里面的那个古蛇撒旦，今天还在全世界。为什么人类今天到这个地步落在最终？为什么人类有死亡？回到伊甸园，撒旦来欺骗我们的始祖，让他违背神的命令，让他骄傲要与至上者同等啊！这是人类的堕落。那今天全世界就在掉在魔鬼的手中，所以我们不能不认识他。好，我们认识他啊。这魔鬼是谁呢？我们对魔鬼的认识，因为透过圣经的启示，世界的人不认识他。但是呢，神给我们一本真理的圣经，把世界的真相、宇宙的真相告诉我们。他告诉我们，这个世界背后万恶的魔鬼。那这个万恶的魔鬼怎么有魔鬼？好，圣经启示告诉我们啊，我们读 一起读这段以西结书，一起念。人子啊，你为特鲁王作起哀歌，主耶和华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碧玉、金刚石、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又有精美的乳笛在你那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你是那受高遮掩约柜的基督徒，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跑来。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有达出福音。好，这个推罗王啊，在公元前九世纪到七世纪，推罗啊，这个腓尼基是地中海一个当时强盛的一个国家，以这个贸易啊、航海为著名，整个地中海通通都航海啊，他们知道，所以当时有一阵子，这个王国很盛啊，那个，所以贸易很多。那我这个王推罗王就骄傲起来，骄傲起来，哎，你看我多么强盛！好，神兴起先知责备这个王啊，在责备王的时候，哎，怎么会讲这段话呢？这个推罗王没有这什么约柜啊，啊，遮盖这个约柜的记录，这是责备这个推罗王背后的那个撒旦，因为列国的王很多时候背后都有撒旦。法老王背后有撒旦啊，迫害以色列；巴比伦王背后有撒旦，要造像，要全世界的人拜他。所以很多王的背后都有撒旦。所以神的灵责备推罗王的时候，不止责备他，责备他背后那个撒旦，充满他心中的，叫他骄傲。撒旦也曾经充满了大卫，叫他骄傲，数点以色列百姓。所以责备这个，原来撒旦原来是神受造的很高的一个天使长啊，是吧？那你看无所不备啊，智慧充足，全然美丽，曾在伊甸神的园中，这没有世界之前，已经撒旦已经在啊，查出不义，什么不义呢？好，我们看第二段就知道什么不义啊，我们一起读这段。明亮之星早晨起，你俄金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俄金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好，这里也是神责备巴比伦王伯沙沙，一度非常骄傲，也去啊拿神圣殿的器皿来喝酒。所以但以理书里面你看到墙壁啊有这个显出字来，米尼提克勒乌法尔辛啊，他吓得要命，后来找但以理解，他说啊，米尼啊，这神已经数算你的日子。到今天为止，所以乌法尔辛这当晚，波斯军就打进来，把他的国灭。这个王骄傲啊，骄傲自大，哎，神责备他，责备他的时候，哎，也是责备他背后那个撒旦啊。这个撒旦呢，他是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先是被神创造，哎，他。怎么坠落呢？因为他心里起了个意念，什么意念呢？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机会的山上，我要与至上的同等。那为什么要顺服上帝？我自己做上帝，产生这个意念。很多时候我们读神学都会读到一个这么圣洁良善的神为什么创造一个有罪的世界？你看很多败坏的东西， 我的答复就是神没有创造罪，但神有创造自由意志的天使，也创造有自由意志的人类。你只要有自由意志，就有可能用错。啊，不信撒旦就是这样。他这个天使长全然美丽，满有智慧啊，他有自由意志。有一天他动了意念，为什么我要听上帝啊？我要跟他同等，他就起了这个意念，他就要啊，他就要跟神来争宝座啊，他有这个意见。那各位，如果你仔细研究人类历史的，你都发现同一件事情一再发生，人都要争最高位，所以列国在争这个东西。为什么争这个东西？人里面有这个骄傲，这个骄傲从哪里来？从伊甸园就开始。为什么要听上帝？你就能够像神一样，你就能像神一样。那是堕落，是人骄傲。好，那么这里告诉我们撒旦的来源啊。那这里约翰告诉你，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的手下。那这个世界的真相是这样的：从伊甸园我们始祖被骗了以后，人类基本上整个世界就掉在魔鬼的手中。那我们也从耶稣的教训里面看到，那么这个世界的要受审判，这个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所以主耶稣在他的教训当中常常提到撒旦，他开始出来工作的时候就被撒旦试探40天。那以后呢耶稣讲杀种的比喻，他说他是要麦子，但田里有败子。那门徒就问耶稣，为什么田里有败子？这谁杀的？这是那个仇敌杀的，撒旦。所以你看今天世界里面，在教会里面有麦子也有败子。你看基督教世界里面有20亿的口称是基督徒，真基督徒是麦子，我想大概只有5-6亿吧。不是真基督徒呢，假基督徒呢10几亿，在哪里？在天主教里面，在圣公会里面啊，在比如基督教教派里面，他是败子。为什么基督教里面有什么假的呢？都是仇敌杀，这是种子在教会里面啊。这是耶稣讲到什么？他说现在这个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毫无所有。所以你看撒旦在你我里面都有一点东西啊，透过间接直接的，我们里面都有撒旦的东西，多多少少撒旦的影响的思想，影响的兴趣，我们每个人里面多多少少都有。但耶稣说在我里面毫无所有，撒旦在耶稣里面一点都没有。所以主耶稣是给我们讲到有关撒旦的事情。那很多人说，哎，这个耶稣他是靠鬼王赶鬼。你看说耶稣是靠鬼王，耶稣怎么说呢？他说一个国自相相争就必须会败亡，撒旦怎么会跟撒旦打呢？但是我有个更强壮的壮士啊，捆绑这个壮士就能拿他家里的东西。那所以各位啊，你看主耶稣在教训里面常常提到撒旦。那我们知道主耶稣是道成肉身，神在肉身显现，在主耶稣里面口里面所出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当他告诉我们世界有撒旦，就是有撒旦。所以我们对于撒旦的认识是从圣经的启示来的啊。那不但有撒旦，还有他的部下，撒旦很多部下都没有他背叛。所以我们刚才读的圣经呢，知道说有执政的、掌权的、管辖在幽暗世界以及天空属灵界的恶魔等等。 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政治一层一层，对不对？上面有总统，总统下面有省长，省长下面有市长，市长下面地区上的权柄。好，那么灵界也是这样，有不同层次的管理啊，这撒旦的部下在管理。我们是从但以理书读到啊，读到这段。好，我们一起读这段。他就说，但以理啊，所有惧怕，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其心，你的言语里蒙应，我是因你的言语来，但波斯国的摩西21日。忽然有大军，就是天使长中的一位以加勒来帮助我，我就是现在说是做王办。好，这段提到但以理常常为自己国家祷告，那次祷告了21天。那后来这个啊，加百列，另外一个天使就来了，他就说：“啊，你刻苦己心了，本来我马上要来的，但是呢，来当中有魔君。”那波斯就把我拦住了，在那里停留了21天。从这里我们就知道，波斯背后，当时波斯很强的国家，背后有掌权者啊，撒旦啊，部下。那如果你这个圣经读下去呢，他读到我要回去，有希腊的魔君要跟我争战，所以从这个段经文里面，我们就知道。魔鬼掌管世界，他有很多部下，例如美国有，他有这个掌权者，掌管的部下。每一个城市有他的部下，州有他的部下。德国、中国大陆、苏联、日本都有撒旦的部下，在那掌管这个幽暗的世界。全人类应该是很大的，全世界啊。会有看不见的一个邪恶的势力，层层的管理啊，层层的管理。那就可见堕落的天使是多的。好，我们启示录就读到这个撒旦啊，在12章读到，一起读这段啊。天上就现出异象，有一条大红龙，七头上戴着七只冠冕。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攻打的部的面前，等他攻打之后，要吞灭他的孩子。好，那这个大红龙啊，龙是撒旦的记号。我们中国人无知，把龙当作这个啊，这个君王的记号。那哪知道这个？龙就是蛇嘛，啊，这是他的记号。那你知道七头十脚这个兽，这将来复兴的罗马帝国，这敌基督从那里出来。七头十脚，人类历史外邦有七个帝国，有末世有十个王同时出现。敌基督就是从那里面产生出来一个小脚。那这个敌基督的背后是大红龙啊，这撒旦为什么将来有个政治家是敌基督呢？背后的撒旦要跟基督反对。这个妇人就是以色列在大灾难中要受他迫害，敌基督迫害啊，这里有个男孩，那个孩子生下来要吞噬他。这个我们读马太福音2章就知道，耶稣一降生，希律王就要把他杀掉。希律王的背后，撒旦他知道有基督降生，所以要把这个孩子杀掉。所以天使梦中叫耶稣赶快逃，到了埃及去。那所以我也特别提到，他的尾巴拖着星辰的1/3，什么意思呢？很多解经家都认为，当撒旦堕落的时候，他是带着天使的1/3背叛上帝。那以致撒旦的背后今天是一大群的巫鬼啊，我们称为鬼啊，各国都讲的鬼。那鬼从哪里来？ 反正我们无知以为死了人变成鬼啊，鬼不是这样来的，鬼是堕落的天使。好，那耶稣生平我们里面常常碰到他赶鬼啊。那耶稣问一个格拉森的这个人啊，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叫群，这因为处在他的鬼很多。你都那个路加第八章你都知道有这么一个人格拉森呢、啊、非常凶猛，没有人锁链可以锁得住他，都挣断，他用石头砍自己，砍自己，非常可怕，天天在喊。鬼在他身上，人家说把鬼赶出去以后，哎，他就正常了，他穿起衣服，他清醒过来。那我说我的点就是说，掌管这个幽暗世界的许许多多的鬼邪灵，在这个世界的背后。好，我现在讲下面你就知道。啊，我所讲的邪灵、不鬼是什么啊？因为圣经叫我们认识撒旦和他的诡计，意思就是说，撒旦来控制这个世界是有计谋的，因为他比大义理更有智慧。但是今天我们是跟一个很有计谋、很有思想的一个恶魔在征战。好，那么他计谋显在什么地方？最容易看到魔鬼啊，就是那些错误的宗教。那保罗时代呢，有希腊的诸神。好，我们一起读这段，他在腓立比传道，碰见有魔鬼啊，一起念。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有一个使女名字念，他被魔鬼所控，用法术叫他主人。他跟保罗和我们的传道人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恩的道。他一年多了给他们传教，保罗的激动话语在世界的传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用你们传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所以你看这腓立比当时希腊世界满了魔鬼，保罗在那里把鬼赶出去，这个主人一看他得力的没有希望，没有了，就把要抓住保罗，把他下在监牢里面。好，那么然后他到以弗所传道，也到雅典啊。我读这两段啊，一念。保罗在雅典，看见满城都是鬼，就是第一段。第二段，这保罗不但在以弗所，他几乎在雅典全地。引诱迷惑许多人说话，人手所做的是神，这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这样，不但我们这事业被人藐视，就是大女神雅典里的庙，也要被人轻忽。这雅西亚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的大女神之威，也要消灭。众人听见，怒气挺胸，喊着说：“大灾！以弗所的那雅典啊！”我们都知道啊，这段经文啊非常危险啊，那些人要把保罗打死。你看到了雅典啊，满城都是偶像，希腊拜很多的这种的神，列国很多的偶像，偶像的背后就是邪灵，叫人去拜。那到了以弗所呢，是雅典米一个大的女神庙，是这个庙很大，是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当时的人都在以弗所拜这个戴安娜。那今天很多女孩子喜欢叫名字戴安娜。那其实这是女神的名字啊，不要取这个名字。这个啊，好了，那么到哥林多呢，又拜另外一个女神叫 Aphrodite 啊，这罗马人叫 Venus。这些都是邪灵的啊，所建的庙非常淫乱，哥林多非常淫乱，阿弗洛狄特是个淫乱之女神，那个庙里面有1000个妓女，叫那些拜的人发生淫乱的事情， 所以凡是撒旦邪灵的地方都是淫乱。好，今天看看世界的宗教，有印度教，有佛教、回教、道教、神道，各样的宗教。印度教是多神的，每一个派都是我看到神了，他向我显现。在印度有很多神，诸神。佛教呢是印度教的一个分支，那个佛是个本来是一个王子，那他倒没有人叫人拜他，除了他死了以后，他的弟子就把他当佛，把他当神来拜。那所以今天到处都有佛教的庙，把这个如来佛当作神来拜。回教呢，你如果仔细研究，穆罕默德说有天使加百列向我显现，向我说话，说你要去传扬上帝的道理。好了，那他说20年里面多次向他显现，叫他写下《可兰经》。你看他把《可兰经》写下来，那现在整个回教世界，10亿的回教徒迷信在回教里，怎么迷信呢？他们认为我们的大先知穆罕默德有天使，这个啊，向我们的教主显现，加百列，加百列圣经有天使。但是每一个教都能够说有神向我们显现，而且他们认为他们的宗教是对的。你看回教也信旧约，也信亚伯拉罕，也信旧约的，他叫阿拉，不叫耶和华，阿拉又是神的另外一个名字。你看他们的回教拜了多虔诚啊，天天向着跪拜，卖家他们去朝圣，为什么叫疯狂的拜？有邪灵在背后迷惑这般的人。你看回教今天是我们很大的敌人，我们的双塔是被他们炸掉，所以各位你也知道我们在打这场战争是不简单，不简单。好，那么道教啊，那就是说中国道，日本神道，日本神道呢就把天王当作是神了啊，所以传了下来，一直等到二次世界大战打败了以后，这个天王才承认说我不是神，我是人。虽然话这样讲了，可是整个传统也改不了，他们现在还是把那个天王当作神一样。这整个日本传福音是非常艰难，又有神道主义的呢。啊，各国民间宗教拜观音啊，拜马祖啊，台湾呢很多了。反正巫师就是给通灵术，那死去的亲戚你想跟他讲话吗？好，找个巫婆来，巫婆就有神灵降在他身上，就问他一些过去的事情，他可以跟你对话。其实不是死的人可以跟你对话，而是鬼附在他身上。从前美国有一个圣公会的大主教 Bishop Pike， 他的儿子死掉，他就找一个巫婆来要跟他儿子讲话。这些都是邪灵的讲话，这个叫通灵术，教鬼。有些人有这个本事可以教鬼。好，拉玛教在我们中国的西藏，我们这位的一个弟兄到那边传道啊，卢强弟兄不是给你们写很多信吗？他在那里碰到拉玛教的势力啊，非常难传，那他都被迷信抓住。整个拉玛就是中国是神啊，活佛嘛，神我就是神。好，然后天主教啊，里面黑暗的不得了。为什么这么黑暗？叫做拜玛利亚呢？因为背后有撒旦，所以玛利亚出来游行，很多人拜玛利亚。 向玛利亚祷告，天主教里面黑暗的不得了，但是然后呢，摩门教，为什么摩门教呢？四月社 Joseph Smith 在纽约州，这有天使马龙尼向我显现了，把一个埃及文的圣经启示给我，叫我写下来，就是摩门经。你现在各国，你看每个城市啊，都有摩门，这个摩门天国盖起来，每一个教主背后都是有神给我显现，哪里是真实，都是邪灵啊。那要讲的这太多了啊，文先明统一教在俄国在韩国跟随了上百万的自称我是弥赛亚，耶稣基督失败，所以现在我来成功。那他觉得跟随他的人呢，不向神祷告，像文先明祷告，有他的像，对吧？叫他做爸爸。你看这种迷惑世界的宗教这么多，我们中国有东方闪电，河南出了个女基督，她这个我是基督，一个女的，她这也迷惑很多人。好，那现在跟我们比较有关系的灵恩派，因为灵恩派里面很多是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跟我们一样信仰，样子都很同相同，不同的地方，他们相信。今天还可以讲方言，今天还可以有异梦异象，有讲预言，只要神的灵充满你，你就可以讲预言，啊，神医等等，所以就迷惑很多的教会，所以这个是很微妙的，因为什么？因为他这般的一般弟兄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那常常也跟我们一起聚会，他们相信灵恩的东西，那我也参加过灵恩派的聚会，那个讲员是姐妹，当时我无知在台湾，他是教会带领的人，他就讲方言，一边讲一边自己翻译，那我看他脸呢，他抽筋，这看起来很可怕，他在讲他在骂人。所以后来我就知道，当时我们因为无知嘛，哪个教会不需要用圣灵充满，是吧？那你走错的时候，不知的时候呢，就被邪灵进。那所以啊，各位留心啊，我参加过蛮多这种，不是很多了几次，他们讲方言，然后呢，又会叫一些声音，像动物叫的声音啊，狂笑一般，反正狂笑狂笑。那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在基督教里出现，我们要分辨啊，弟兄姊妹。按我的判断，这些不是从圣灵来的，是邪灵来的。真正的方言不是乱讲的，真正的方言是语言。所谓方是地方之言，福州有福州话，山东有山东话，英国讲英文，法国讲法文，这个tongue是这样解经是这样解的，而不是讲一些没有人懂的东西，乱讲一通，那你这些都是有邪灵搅扰。所以最容易判断邪灵就是各国的宗教，奇奇怪怪。你想，全世界为什么这么多人信这些古古怪怪的东西呢？因为有撒旦在背后，大家得到泰国、台湾到处都是偶像。背后就是邪灵。好，那第二个撒旦的作为就是借着这些哲学思想。保罗时代有以比古罗和亚瑟的哲学啊，我们一起读这段。还有以比古罗
和苏亚典人类学士一大臣，就是说，在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也就是说，他似乎是从罗马派回升的，这话是因为保罗讲的在耶稣复活的道。
这保罗这个雅典讲道的时候，碰到当时的 Epicurean 享乐主义者叫 Epicurean， 斯多亚 Stoic， 是受苦主义者啊，刻苦己身啊，两种的学派。所以每一个时代都有不同的学派。那我们的时代什么学派？我们的时代学派，我又问问你，进化论、无神论、存在主义、自然主义、科学主义、唯理主义、人文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新派神学等等，这些主义思想反对独立的真理，反对神的真理。这个撒旦是运行在背地之中，心中的邪灵，叫人产生这种错误的哲学。你想今天在这些哲学之下，思想受影响多少人？我们从中国大陆来，无神论，对不对？进化论，对不对？从小孩子的时候就开始洗脑了，没有神，啊，这进化来的，要不然进化来的，啊，然后美国一样，你进到学校里面，进化论当着真理去教，当着真理去教，那其实根本没有证据，但是就是势力这么强，啊，那存在主义意思就是说，啊，我存在才有可以判断。我存在最重要，其他的不重要，叫存在主义。自然主义不需要神嘛，一切是自然的嘛，一切是自然。科学主义呢，科学至上，不需要上帝。唯理主义就是啊，理性最，一切都理性，都通过理性的不可以接受。啊，康德开始讲理性主义。啊，人文主义呢，人文主义是仁义，humanism。哪里需要上帝啊？人是第一的，人是人定胜天的啊！所以美国人倡导这个 humanism， 不需要神的。那总括起来，所有这些现代主义、后现代，一个东西不需要一个创造的神，人可以自己做主，人断定自己的命运，反对有上帝的创造。那这些理论就变成今天世界的真理。在学校里面，我们孩子送去读书，创造论不可以教，进化论变成是教育界的真理，有没有道理呢？没有道理。有没有逻辑呢？不合逻辑。那为什么大家信呢？背后有势力。一个真正有良心、有理性的人，不会信这些东西。违背真理，违背逻辑，整个进化论的整套系统是违背逻辑。你是有思想的人，尘土可以这样演变，几万年就变成复杂的人类吗？可以变成苹果树、香蕉树，变成蝴蝶，变成小鸟，变成鲸鱼，不需要理性。自己进化，物理创来创去，就变成一个很和谐的世界，有这回事吗？全部是胡说八道，违背真理，违背良心，违背理性，不合逻辑，竟然在我们的学校里面不断的教，为什么？背后有这种邪恶的势力。现在我们增长的一个东西啊，就是同性恋。这个 SB48号通过教育啊，它放在学校里面教什么呢？同性恋也是生活方式的一种，你不可以轻视它，你不可以批评它。你看，我们就现在就打这个仗啊，要签名，要希望推翻这条教学案。那各位，你看我们在打这个属灵的征战。同性恋在芝加哥、在纽约、在三藩市大游行，每年都游行，多少人呢？85万在芝加哥。要通过什么呢？同性恋合法化，可以跟合法结婚。这是什么荒唐的事情？古时候认为非常罪恶的东西，竟然公开的、不知羞耻的来 在社会上体现。但是各位也知道，我们在打一个署名的征战，对不对？很多一些啊有名的参议员公开男女男结婚了，那这个有名的这个播音员，他说我是同性恋者 ，Cooper 嘛 ，Cooper 是不是啊？哎，他说我就是个同性恋者，他是这里很有影响力的，就出来了。好，所以各位，我们今天是打这个思想的战争啊！一七年保罗这段话，今天我们真的
很气愤。而不是以血气的，
而是以神的能力，可以攻破邪恶的敌人，将各样的计谋、各样的主人认识是那些至高之事一概夺走，又将所有的心意夺稳，使他都顺服基督。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碰到多少的征战？啊，要把一个国内的人带信主啊，常常在两三年，要使他整个思想改变啊，才接受主的救恩。为什么？他思想已经被魔鬼占住他了，以错误为真理。你现在改变他的思想，就是我们就有征战，就跟他讲很多的信仰与科学，给他分析啊，你所说的经文是不合科学的。好，那么第三个魔鬼的圈套就是很多罪，啊，很多陷阱啊，在世界的道德层面，赌博，这么多可心了啊！现在印第安人的保留区也开赌场，可心了。赌馆的背后许多邪灵在那，叫人去赌啊。赌馆那里啊，酗酒。啊，我一个亲戚现在就酗酒的毛病，啊，送到医院里面30天要戒，很难戒。毒品那里你一抽上海洛因啊，就难办，你根本出不来，像毒沟一样。因为我在台湾做这方面的工作啊，在监狱长，几万的人是吸毒进到监狱里面，而且改的可能很小。你基本上一吸毒以后，100个里面恐怕不到一个可以改，他已经等于是被毒勾住。色情也是到处都是色情，啊，色情患难，魔鬼就用色情啊来引诱人，来金钱，网络上游戏同性恋，所以这些的。罪恶的陷阱呢，叫很多人堕落进去。有罪恶的地方有邪灵工作。好，那圣经里呢就有这个榜样啊。一切到十亭百姓跟摩押女子行的淫乱，因为这是巴兰先知本来是要咒诅以色列民，这个不成功啊，他就教他们摩押女子来引诱以色列人，他们就犯罪。这第三样啊。罪恶的地方，邪灵多的地方。好，第四呢，这世上的荣华富贵，公义的这些。好，一起念这段。
魔鬼也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千万国的荣华都赐给他看，对他说：“你若服腐败，我可以把这一切赐给你。”
所以，耶稣都受这个试探。那今天更多的人啊，都经不起这个试探。世界荣华富贵，谁不要，对不对？那你要的时候，这个往往要妥协，往往要妥协，还要讨你的老板的欢喜。啊，他带你去啊一些的罪恶的地方，很多时候你陪着他喝酒，不容易。那啊，你像但以理啊这些人都碰到很厉害的引诱。所以这些的东西也叫很多人被欺骗。好，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就快一点。另外呢，撒旦界的恶的权势坏人来攻击基督徒。好，一起念这段。
因为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中间几个人下到监狱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之苦，你勿要自食其力，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权柄。
好，所以另外一个凶猛的就是杀害。罗马帝国时代十次大逼迫，不晓得多少基督徒在那里殉道牺牲了。那二十世纪共产国家不晓得把多少传道人基督徒关到监牢里面。尼陀生弟兄，我们所敬爱的一个我们的领袖，关了15年，等到该放的时候又不放，又关了5年，最后死在监牢里面。这多少的传道人就在那受迫害。那今天的佛教国家更是，你跟一信耶稣生命都有危险。所以在 Riverside 我们带了一个 PhD 学生带着信任耶稣，我们好高兴。我问你怕不怕，他有点怕，有点怕，但是我还是勇敢信任耶稣。但我现在不敢回去，伊朗我不敢回去。他马上就向政府说，我作为基督徒我不能回我的国家。那国家马上批准他政治庇护，你可以留下来。所以各位，你都知道，今天一个人信耶稣常常都是生命的危险。特别是回教国家，他们在印尼把我们基督徒的教堂烧掉，在印度也是这样，印度教的教徒把基督徒烧掉。所以我们在美国还稍微好一点，但是同性恋者常常也在闹，用石头丢教堂。所以我们不是没有碰到征战，你看呢，他们就是要反对神的信仰。读圣经也好，读教会历史也好，很多时候都会碰到这种厉害的征战。像但以理他们是很勇敢才能站住。好，因为时间关系啊，就不能细讲啊，很多的迫害背后是撒旦。好，那我们现在能够怎么胜过撒旦啊？怎么胜过撒旦？好，我们读这两段啊，一起念。
耶稣进前来，
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利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万民做我的门。”
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圈管到爱之国。好，感谢主，人类打了大胜仗的，就是主耶稣。他为了救我们必须死在十字架上。可是呢，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冲破了死亡，胜过反对的势力，胜过罪恶，为人类打了最大的胜利。所以主耶稣感谢主啊，他一生没有被魔鬼欺骗，没有犯半点的罪，他在我里面毫无所有。他钉十字架说：“现在世界受审判，这个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因为在十字架上，上帝在宇宙天地宣告，所有的罪恶必须审判，绝对逃不了，绝对逃不了。我的儿子为人类赎罪的时候也逃不了，按照公义审判他的儿子耶稣。弟兄姊妹，这是耶稣所花的代价。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从12点到3点，上帝审判耶稣，审判什么？审判人类的罪。有罪的地方，上帝一定审判，绝对不放过，逃不了，逃不了。你想，世界有一个人今天可以逃得过吗？连耶稣都不能逃了。你想，撒旦胡善，任何一个地上恶人，扁拉等，任何的坏人，能够逃得过神的审判？没有一个可以逃得过。撒旦已经宣告他的命运必定被审判，所以他的终极已经宣告。为什么没有把他抓到监牢里面，留下一点时间可以传福音给全世界的人？ 时候到了，所有的罪都要受审判，同性恋人一定受审判，纽约州一定被炸掉，芝加哥一定被炸掉，三人是一样。犯罪的美国会被受审判，犯罪的日本要受审判，犯罪的埃及要受审判，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逃脱神的审判。因为十字架已经宣告，现在世界受审判，世界的王被赶出去。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是真理啊，这是真理。所以唯一得胜的是耶稣。那今天呢，只有两个地方，你站在世界这边是属世界，你站在基督这边是神的国。那所以没有一个世界一个人可以逃得过撒旦，因为他控制整个世界。你在中国绝对逃不了，你想做高官你一定犯罪，你做薄熙来你一定犯罪，你一定会贪污，你一定会做坏事。那所以怎么可以得胜呢？唯一的一个人知道，逃到耶稣这里，信靠他得救，信靠他得救。感谢主啊，我们今天已经被主救了，已经脱离黑暗的权势，我们今天的地位是在神爱子的国里面，我们的地位不在撒旦的国里面。感谢主，这个教会是耶稣的国，我们站在这里啊。那下面啊，我们作为基督徒怎么得胜呢？好，下面你看保罗智慧啊，写出这些啊，这些的军装啊，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怎么打这个属灵的仗呢？要花功夫认识神的真理。所以每个弟兄姊妹为什么要认真读书啊？束腰，你真理一束腰，就整个人有精神有力量，对不对？你怎么能够精神力量呢？你必须认识真理。如果你都真理都不认识，你要打什么仗？这边都满了欺骗的东西，满了谎言，满了学说，满了其他宗教，你怎么跟他打？你他对还是你对？所以我们如果是很认真的读经，我们自己心里有数，我已经明白了神的真理。所以我鼓励每个弟兄姊妹多多少少读点神学，不，要神学就是每一样的真理你要认识。什么真理？第一个有关神的真理，对吧？最大的就是你要知道天地间有真神的存在，他是怎么样一位神啊？有关神的真理，这很重要。到底耶和华是神呢，还是穆罕默德是神啊？还是有神呢，还是无神？那所以这最重要的真理，你必须认识这个真理啊。第二个有关人的真理，人是怎么来的啊？是演变来的，猴子变的吗？你必须人认识人的真理。上帝创造，按他形象造，人是高贵，人是有良心的，人不是物质，人有灵魂，有灵魂体。你知道人的命运，人不是禽兽，人是有尊严的，有上帝的形象在里面，他有追求真善美的，这是人的真，人的本来的原来是这样的，啊，你认识人的真理，啊，第三。这是罪的真理，就是说这个世界是有罪，整个世界这么乱，那罪从哪里来？你知道罪的源头，知道罪的厉害，怎么胜过罪？好，那么你认识耶稣的真理，耶稣是谁？啊，像普通人说耶稣就普通一个革命家吗？一个伟大的人吗？啊，一个，你说耶稣是神的儿子，神在肉身显现，他的。万人之上，伟大的人。所以每一个真理你都认识很清楚的时候，你就能够打真理的仗。因为有耶和华见证的人说，耶稣是米迦勒，是上帝创造的一个天使，天使长受。那你自己认识耶稣不是天使长，他是创造万物之神，自己神的儿子，三位一体的真神。我希望各位听众们认真学主的真理啊！你真理知道越多，你这个人就越强健。你越糊涂，你根本不能打仗，因为你对错都分不出来， 公义和不义你也分不出来。所以第一个很重要，你必须认识真理啊。第二个，好，那第二个是什么呢？公义当中不先进遮羞。我们打这个属灵的仗，求圣灵保守我不要犯罪。所有政治家一犯罪都会下来，尼克森犯罪不久就下来，很多竞选总统的人就不能竞选，私生活一拆开，整个世界攻击他，那犯了罪你就站不住脚，你以为没有人知道，撒旦知道，他就控告你，他就四周围的人攻击你，所有犯罪的人早晚的上去。所以我们怎么打这个仗？求主保守我不要掉在罪恶里面，行公义，靠自己也常常行不出来，那靠主保守啊，不要掉在罪里面，行公义，因为是良善跟罪恶的打仗，公义和不义在打仗。所以我们靠主的恩典啊，每天行公义啊，那撒旦不能控告。那为什么答应那个圣呢？因为戴尼他做事精明，又国家的事没有做错一件事情，敌人根本不能告他说，哎，你犯了什么罪，一样的找他。这是戴尼，那你我也是这样，生活非常公义，我们就能打这个仗啊，用公义啊，这个是很真的战争。因为最近我所认识一个牧师就犯了罪，犯什么罪？跟他的书记婚外情了，这么一下糟糕了，一下十几年二十年要侍奉的路都等于是断了，失败，传道人的这些失败很多，你不以为很多，常常一不小心就被撒旦世上就失败了。对不起，好，第三个武器呢，用平安的福音当着鞋走路啊，什么意思呢？因为鞋是跟世界分开的，对不对？所以呢，魔鬼就是叫你跟世界的人联合，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啊。所以很多基督徒失败，就是世界的人跟你做朋友，做久了以后呢，你就会妥协啊，他的原则变成你的原则。那怎么能够逃避呢？你就常常传福音啊，这让他知道你的身份啊，他要拉你到 Reno 赌钱，他一不能拉你，因为知道你是个基督徒。他要你骗的时候，但是你不能骗，所以你传福音是最好的。你传福音呢，正面的跟人保持距离啊，又把好的消息传给他，是用福音跟世界有隔离。你读整本圣经都会读到，尼西米时代，啊，那些外面都想跟他，我帮你去建圣殿，你们建我帮你建，你先不要，你们不属我们神的，不能跟我一起建，所以保持距离。好，信德当中同白，什么意思呢？所以那个罗马的战士啊，有个希尔啊，所以那个箭，当时有箭射来，就打不敢箭。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信心必须非常坚强，因为魔鬼会叫你怀疑，圣经是神写的吗？是真的吗？这个圣经是人写的吗？为什么你说神写的呢？新派神学家进来了，但以理书真是但以理写的吗？有两个人写的呀，以赛亚是三个人写的啊，整本圣经不是真的摩西写的吗？一个新派神学进到我们的神学院里面去，那叫你怀疑这本啊，那真的有亚当夏娃这回事吗？这个是个比喻而已啊，不是历史上的人啊，那叫你怀疑你的信仰。如果我们不认识真理，而且信仰没有长进，你就不会分辨对和错。但是我们所信的是个真东西啊，不是信乱七八糟的东西啊。我们的信仰是有一个 body of truth， 有一个信仰的一个内容啊， 正像任何东西，你读数学有数学的内容，读工程有工程的内容，不是乱讲的，它里面有一套学问的。当你对主的话语很明白的时候，整套的思想你知道，你信心就很坚强，对不对？那魔鬼这里怀疑，不会怀疑，对不对？你像我不会怀疑，我绝对不会怀疑。为什么？因为我已经信主57年了嘛，我念神学已经20几年了，对真理认识很清楚的，那所以就能够这个啊魔鬼的箭射了，也不会攻击了。我相信整本圣经从头到尾是神的默示，是一本杰作，是一天下奇书，是上帝的恩典给世界的人知道整个世界的真相，是最伟大的一本书。所以当你信心很坚强的时候，你就能够抵挡魔鬼啊射来怀疑的箭，因为魔鬼天天对你怀疑。那神是爱你吗？真的爱你吗？那你对神认识以后，你不会，你很坚强的。好，那戴上救恩的头盔什么意思呢？啊，头盔是保护头的，对不对？那我们长生殿就完全的救恩，你基督里面，你不要自己出头。主耶稣为我们征战，已经胜过魔鬼。所以今天我们老是说不需要去打，因为主耶稣已经打胜仗了。所以我们只要站住立场，与耶稣一同坐在天上。你看，我们与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主已经在天上，已经得胜了。那我们怎么？你的长生在主里头，与他联合。那最重要，不要自己出头，让主耶稣出头。亚当夏娃失败，就是自己出头，他没有问一下主的神，魔鬼试探我可不可以吃啊？他没有去问自己的先来，你立自己先来就糟糕。很多时候我们失败也知道，很多时候耶稣也没有问主，就先去做，就做就失败。所以要得胜，你长生在主里面，就祷告的清楚，主怎么带领你？他是教会的元首，他是你的头。啊，你凡是问过主在做，都不会错。你不要冲动，不知道你就去做，咱们不知道就去做，就做错了。你祷告的清楚，主告诉你要怎么做，你怎么做，还是不会错。所以这个救恩的头盔很重要啊，保护自己。好，拿着圣灵的宝剑，这是我们攻击的武器啊，这是神的道。所以我们忠心传扬神的真道，这个道呢，比两刃的利剑更有效。温柔灵骨髓都能刺入，所以我们就要传人主的真道。前两个礼拜我传扬一篇信息，什么是婚姻？我传信一男一女才叫婚姻，男和男一起在一起不是婚姻，是犯罪顶撞神。那现在圣公会啊，你们读报纸都读到圣公会现在可以 blessing same-sex marriage， 可以到牧师面前派给他 blessing。 这是什么？这魔鬼已经进到圣公会里面去了，已经同意同性恋。你想这个整个教会是像什么样子？还有其他方式，所以我们呢传真理的道，传公义的道，传圣洁的道，传孝敬的道，传爱人之道。你传这些道就会分出错误，是吧？你传的真理就把错误分出来。所以我们的武器要认真把主的道一样一样去传，什么事情都有个大的道理，做主人有主人的道理，做仆人有仆人的道理，做丈夫有丈夫的道理，做妻子有妻子的道理。那我们要这样宣讲神的道，照着主的道来生活，那这是我们功啊，我们的武器，靠着什么？靠着圣灵，你自己没有力量，把圣灵把主的道传出去。好。 好，最后是祷告啊，一起读这段。靠着圣灵，随时都奉祷告
祈求，必要在坚决不绝，为圣徒祈求。
奉
主的名，
主祷告，释放圣灵，祷告在圣灵的智慧，给力量来信服撒旦。所以为什么祷告这么重要？因为我们在祷告中灵里刚强，我们在祷告中有了神给我们的智慧来处理事情。一个祷告的教会是一个刚强的道理，一个祷告的信徒是刚强的信徒，因为是圣灵在他里面叫他刚强。所以希望我们这个教会啊，成为一个认真祷告的教会，因为祷告是征战之地，一个有祷告的教会就是得胜者。今天我们处在一个悖谬、邪恶、淫乱、凶暴的世界。为什么一个这样的世界呢？背后有撒旦、邪灵和操控。好，那么男主四人听信福音，走向灭亡。男主信徒长进，在教会中制造混乱。所以我们穿上全副的军装，就胜过魔鬼的诡计，能够领人归主，借着征战使自己属灵生命达到成熟，透过征战我们自己成为壮士。好，低头祷告。父神，感谢你把这些深奥的道理启示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背后有万恶的魔鬼在那控制操纵迷惑全世界的人。主啊，叫我们做你的精兵，能够打得美好的胜仗。首先我们自己就不要掉在魔鬼的网络里面，不要犯罪，让我们晓得你的真理，也帮助我们俄班这里的众圣徒在主里刚强，能够与主耶稣一同得胜，教会能够兴旺。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